所以说到苦，自他苦乐的共同，自他苦乐的共同，实在是启发慈悲心的有力根源。我们就是有情嘛，会有觉受，会有苦受乐受。我们如果看到自他是同一的那一部分，依着缘起法来看到思想清楚来看到那一部分，诶，要提升，这就本来我们内心情感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用知见上看得清楚来的话，我们去要把那个宝藏挖出来就容易。我们一般会说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还不够，想得不够清楚。我们都认为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是做不到，我们就会受这个欺骗哦。所以我会认为我就知道，我就是没有做而已啊，我就是欠做而已啦，我都知道，我只是欠做而已，不是欠揍啦，不是缺少实践而已啦。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啊，所以硬在那个地方做，但是做不好就是说我都知道，我只是欠做，很可能就是我那个知见还没有想得这么清楚。但是我们每次都认为我都知道，这个很细微哦，这个差别就在这里。你说很知道，就是再怎么样的说法进来，我都知道了啦。你上面讲的我都知道，你不要一直在讲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你不要一直在讲，你要讲一个让我能够做的，都这样。讲一个让我能够做的啦，你不要一直讲理论，讲一个让我，师父你不要讲那么多。我现在哦，你跟我讲一个，我都知道，你跟我讲一个。我怎么去做？这样哎，师父上那个，我讲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做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我们不要认为它是理论，理论就在说实际，而且那理论是最根源的，根源的那个。我们是有时候说，啊、师父你不要讲那个理论，那个救盐水救不了进火。有时候很麻烦。等到如果这个问题解决，下一次再有问题，他们没有去想到。其实齁，我们要不是那个线头要先捉，那不然齁越整理越乱，是吗？根也要抓到了。你不要说我在砍断。你说截断那个都还不是哦，真结要抓到，真结抓到，而且要解开它，不然你说把那个真结斩断，那真结还在，真结还在啦，真结还在。就像哦，你整棵烦恼树你斩断，你根不断的话哦，你要像整棵树都斩断，那个真结还在，那个还在纠缠，那纠缠只有法才能够分析它的。法才能够真正分析它，才能够看到它，或者一团啊，那个再怎么样，电力再怎么压，再怎么砍，再怎么压它，它还是潜伏在内在。我们说有顶天啊，是吧？八万大劫它还是要下来，它的根，它那个烦恼的大树啊，长得差不多了。我可以说啊，承认它好了啦，在地平面完全把它砍掉，看不到好了，但是。终究还要再生出来，那一团啊，那一团斩不断的啦，那不能够用斩的啦，他只能够解开它，看清楚它，那一团怎么去解它？要先看清楚它啦，不管你再怎么打它，再怎么压它，还是整团呐、啊，哎，真要有法，真要法来看，所以要想清楚。我们现在不要说我知道，不要这样。纵然我知道还要去应用它了。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应用，不要说我知道。这个有两个方式。一个是说这个问题太大太难了，我现在一打到就击倒了。马上就击倒了。汉说，但是如果汉说他问题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， 另外一个是问题太大，击倒了。但是我起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怎么问，怎么处理，理智上知道怎么处理。但是问题太大，我倒下来了。跟说问题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不同哦，那真不同。如果他知道怎么处理，问题太大了，我处理不好，我被打倒了。但是他会有经验哦，他那一次跌倒就是他的经验，因为他知道怎么。那他知道总理在那个老财务看起来他还是不太知道啦。他刚什么学徒是吗？你讲怎么做怎么做，他大概知道，但是很难的问题他又不知道，马上又出，但是他知道，慢慢的。一个完全不知道，我在伸手连那个什么什么螺丝起子什么都不知道，看到都慌了，那不知道。啊，那就真不知道。啊，不要说有那个，我也知道，那很麻烦，那很麻烦。就算是真知道的时候啊，那个被境界打倒，但是他知道怎么做，至少了他入手处大概有一个方向，不会完全都愣住了，知道有一个方向。那个还是他那样的人，他就不会说他知道。他不会说他知道，他说哎、欸，还有很多，我现在知道哈，哎、欸，只是那么一点，我要更知道，他就会更那个老，他就会更请教老师傅，他如何去请教，他会更知道要怎么样去请教，是吗？啊，如果完全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他不知道怎么请教，我在学，他就老师傅在怎么教我，他说我知道了。就这样哦，啊，另外一个呢，他会说，诶，我不知道。他意思什么叫我不知道？他说我不知道还有更多。西方的科学不是有说他只是在很有名的，他不说他只是在一个小孩子在沙滩上往前一刻小动作。小石子嘛，小沙子而已。嗯，真正的大科学家，他这样说。所以，我们不要，我不是说否定大家都不知道了，不是，包括我自己也一样，是吗？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佛法是甚深复甚深的，是吗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就是在文会当中要成就这样的智慧。所以纵然你知道，纵然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把无量法门当中的一个小小法门的小小理解而已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各位不要，千万不要在这边受打击啦。佛法里面只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有可能性，那就大大的不得了了。大大就能够让我们向前走的啦。就小孩子啊，你给他一点东西哦，他就很欢喜的了。我们只要拿到佛法的一点点东西，就够我们欢喜的了，不用到欢喜地的那样的欢喜，就够让我们前进的，就够让我们前进。佛法只要拿到一点啊，那样给我们的那个欢喜就不一样。我是这样的相信的，世间的欢喜啊，会过去的。是真的，过去。而且他有时候会厌烦呐、啊，钱太多，有时候会厌烦呐、啊，是吗？有时候他要没有感觉，他就是一餐就要几万下去的，那样的快乐哈、哦，不会比那个很穷的时候喝吃饭叼盐哈，叼那个吃起来还甜呢、啊，不会的，不会。那佛法为什么不会让我们厌离呢？因为佛法只要拿到一点，都是面对我们的烦恼，都是在解决我们的烦恼了，都在增长我们的善良的心的那一部分。那个绝对一点点就够我们受用了，是吗？人家给我们的一点好脸色就够我们欢喜了啦，是吗？小孩子给你一点哦，哎，给你一点甜头吃哦，父母亲就最好骗了，是吗？一点那个人就够我们欢喜， 跟佛法相应一点哦，我们因为在那里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是有效的，那一点就够了，那一点就真的可以引领我们向前哦，因为看到这个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不要以为那个是很慢的啦，不要，否则啊，再谈到什么甜头啊，他的目标就不是那个目标了。甜吃的久了会腻啊，对吧？小孩子哈，每天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也就好像父母亲每天这样，小孩子有时候会觉得也不够饿，是吗？小孩子对我们这样，我们觉得也是必然，久了啦，久，我说久了，那佛法不会啦，真的佛法不会，因为他真的就是在改变那个，因为看到那个方向嘛，我们要改变的方向，给我们甜头的方向是什么方向？可以看到。很明白的看到文慧一的，尤其这样觉得这样的法，尤其老师这样讲的这么清楚，一的缘起法讲的这么清楚的法，所以各位啊，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世间的一些，才那么一点点那个学问啊，都要从幼稚园、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博士，我说那一点点那个学问，没有轻忽它了。不是跟我做比较啦，是跟佛法的法做比较啦。否则世间的学问给我看起来很多一个头两个大的。但是我没有否定那些。但是那个总是有它的极限性。有它的极限。佛法就是让迷宫啊，建构的迷宫再怎么样富丽堂皇，里面的小老鼠跑得再怎么愉快啊，它还是好像他每条路都走得很顺，好像每一条路都是他游玩的对象。但是以佛法以外人来看，他还是在迷宫里面呢、啊、是吗？所以世间所建构的一切大厦，不管是科学、哲学、哲学，不管是神学等等的，在佛法以佛法的正见看起来，就我们就可以在迷宫外面看他了。我们可能没有像那个小老鼠这么的明白迷宫里面的一切。因为我还没有什么，还没有方便智，但是佛法的智慧就文慧就可以让我们站在迷宫外面看它了，就是站在三界外看看三界。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三界，还在烦恼贪嗔痴当中，但是依佛的正见就能够看到在迷宫外，在三界外面看到。我还在三界，但是因为我的正见就是这些哦。那这些法哦，就对贪嗔痴，贪嗔痴，就是用贪嗔痴就可以无贪无嗔无痴，跟贪嗔痴之间的关系，哎，就缘起法现象的般若跟慈悲的观察它了。这样才真的，我们都要学法，至少说我们学圆顺导师接着的法，这样是可以看到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就知道了，这是讲给我自己听的，讲给我自己听。所以我愿意怎么样？愿意哦。其实进这个啊，其实是真的是头破血流啊。像我这样的动根，然后进去这真的不容易。但是就相信有，带着钢盔也要进去是吗？我们说骑车要带钢盔是吗？开车要那个。要安全带，剩下什么气囊，几个气囊是吗？保护好。那我一进去还是头破血流，是吗？还是时常跑错，但是还是可以啦。依着这样的话，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，不是每天想的头破血流啦，不是啦。还要面对我们自己嘛，还要事向上，还是要啦，是吗？还是要。那终究还是这样，在文会当中有一次一次的前进。我是这样的相信呢、啊，因为我们要相信，我们一直在讲人有三大特胜嘛，我们就用这样的三大特胜，以意念胜为主导，是吧？犯行胜、勇猛胜再加进来，是吧？以什么？还有说，还有最重要就是佛法是宗教，要由我们人类的宗教意义要冲破，不满意这世间是吗？这就是人类啊，我们为什么来学佛？就是这个啊，不满意贪嗔痴是什么？就不满意这个世间， 冲破这个世间，大圣又是不离开世间啊，这样的来让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来前进。三大特征要以意念圣为主，然后泛行圣进来，勇猛圣进。最理想的就是什么？三大特征最理想的，要把它充分就近的圆满的发挥，就是大圣的三仙。大圣的三仙，那个大圣的三仙，我们说到嘛，那不是矫情啊，那是把人类的友情那个情的情事情爱发挥到极致啊。情事情爱的发挥到极致就是什么？情事就是般若，把情事的究竟圆满的发挥就是般若，就是大圣的般若。情爱究竟圆满的就是什么？慈悲，圆满发挥就是信念的成佛。啊，慈悲跟智慧又是没有离开缘起法性相啊。缘起法性相，各位不要谈得太远，也就是谈自己啊，身心啊，什么我们的五蕴身心啊，都是缘起法咯。不离开就是契合我们自己本身，契合缘起法性相就是契合我们自己本身，这样来观察。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这样来看就无，要行起来，我们已经太多，我们刚才说已经有太多的障碍在障碍我们了。我们那之间要进去，我们说我现在没事，这之间都正确，都很稳，但是一要行，一有事，那个马上就障碍了，马上就碰出来了，是吗？马上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这部分障碍已经很多了，所以我们那个之间离清的时候，那个来面对它就容易了。容易当然也不容易的，但是没有这样离现的话，那个面对是更难的了。而且这样的法，我在说明，一直在跟各位说明，这样的法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。我们开经记不是吗？那把佛法讲的这样子哦，不离开我们哦。不离开我们的认识，不离开我们的深德慧，能够去思维的这一位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还真的，世间是说千载难逢，真的是，如果说是无量劫来了，无量劫来，这样的话，啊，这个就是要，这个还是自己要去思维哦，否则再赞叹，每两天。就没有了啦，就要一次一次的思维，不要以为我们的理解只是说以现在的程度理解到这里，啊，现在呢，我要更用现在的程度再去理解它，就像老师傅还是要学啦，什么老师傅嘛，他还是要学啊，还是要学，连观世音菩萨他要不要学啊？他是有学还是无学啊？啊，观世音菩萨是有学还是无学？无学吗？还是有学嘞？谁才无学啊？阿佛啊！各位千万不要误会了哈，我是观世音菩萨，我刚才说哈，他还是有学，是跟佛比较了，不是跟我比较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千万不要误会啊，千万不要误会。所以这样，我刚才说这样，我们说只要这佛法真的有学到一点，它是能够让我们向前的啦。不要说哇，那个怎么这么难？不是，我们只要拿到一点哦，以前不是在形容吗？巨人啊，吃面包，他会不会掉了面包屑啊？面包屑一掉下来啊，一般的人拿到啊，哇，那个很大的面包，很大的面包。我们现在说的啊，我们拿到一点点啊，是跟在佛法当中里面的一点点，就要像吃巨人在吃那个面包啊，吃那面包掉下来一点点，在巨人来看那一点点的面包屑掉下来啊，我这个人哈，我这个小人是吧，拿到了哇，一不小心会被他压死，是那么的大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好像很慢啊，不会的，真的拿到啊，不一样。这真的不一样。 我是这样相信，我是这样相信，佛法是这样子的。所以那是真正真正的正法，是真正能够安慰人的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，慈悲就是智慧，智慧不离开慈悲，而慈悲跟智慧呢，不离开缘起现象。看到，对啊，反省自己来，真的啊，做好事比做坏事啊，纵然我偷偷摸摸的去做一些坏事，觉得没有被人发现了，很得意哦，但是终究有一些阴影在的。为什么有那个啊？原来不符合我自己的本性，缘起现象。或者贪嗔痴呢？纵然的我贪嗔没骂人，很难过；骂人痛快，但是一想起来，如果以这样的法一思维起来，这样的痛快好像长那个生那个皮肤病，痒不抓难过，抓了很快乐，抓过之后又痛苦。你这样去思维它贪嗔痴至少虽然是快乐，还是要去治病。治病以后之后的快乐不是去抓痒那样的快乐，不是那个清朝有一个什么清，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金圣叹，那已经太久了。他说人生有几大乐，第一个有一大乐就是很痒都可以去抓它啊。现在没有佛法的正见，真是要随那个去。没有佛的正见，什么音乐就随他去，蓝调音乐随蓝调去。做蓝调音乐的那个音乐者，很可能到最后变成蓝调忧郁。还真是。很多音乐一听起来就是靡靡之音，他就往那个地方带你，看不出来，听起来好像很优雅，但是看听出来就往那个方向去。所以孔子正声，正的音正声是淫，过分。如果没有这个很正的那个知见正法这样的知见来支撑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所以真的要想清楚，真的要想。等到哪一天，我们如果要稍微想清楚，音乐，慈禧不是唱了很多音乐吗？世间不是有很多音乐？我们就可以观察唱的人就可以观察。唱的人到底是受了音乐的什么的影响？我们可以随着旋律去，但是有没有就跟着他去了？跟着他，这都是用正见哦，很喜欢正见。所以因正见放心好了，正见波着真相的时候，理智真相的时候，他的感情一定跟着真相了，没有违背了，没违背。这个是真可贵，这个有一个正见来支撑，让我们依着正见来去观察，让我们的慈悲跟智慧之间的做真正合情合理的结合。否则终究在那地方我们会觉得卡卡的啦，一定卡卡的。如果有正见来支撑，我们当然就会那个合作无间，没有破坏他的缘起的幻象，但是他是合作无间。随机而异称，随机而异称。所以这部分我们了解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了啦。儒家、墨家、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就可以做这样观察。所以没有否定德瑞莎修女的慈悲，没有否定一切的，包括藏传的慈悲都没有否定。如母有情产生出来慈悲都没有问题，我们只是在说明到了最后的那关键处的那地方，关键处去观察它，依着什么来行，去观察它，它能够达到什么境界。例如如果谈得明白一点来谈的时候，来谈，如果说以这个跟佛法，这个各位我在谈这些 不是在否定贬低，而是我们要看到用法来观察它。如果以藏传，藏传如母有情，不忍他一刻在娑婆世界受苦，所以我要赶快成佛。那要赶快成佛，因为不忍心一切众生，如母有情的众生片刻在苦难当中，所以要赶快成佛，所以要修天色身即生成佛。本来后期大圣是观自身是佛，观自身是佛，那么秘密大圣要求即生成佛，那修即生成佛所修的方式修天色身来即生成佛。跟如果以跟大圣来说，要无量劫要在利他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成佛，在第无量劫的利他当中还是一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还是这样同体大同体大悲，当然还是不离开如母有情，但是要行出来的应该怎么行？是无量劫的才行，这样可以理解。所以这一部分，所以同样是这样说，但是同样是这么的慈悲，而且他的理由是这么的充足，但是你就要去观察他，没有否定他这样的意见来行，他整个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很精进的重在修行，他的慈悲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的慈悲，都没有否定，有他的功效，那都没有否定，都没有否定。但是他究竟我们要看到，要看到那一部分，我真的修天色身是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成佛？那些都要去观察它，而这个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哦。缘起法性相哦，染法净法，再怎么样的有力量，它是染的还是净的？是善的还是恶的？都好好去观察它。我们常说到心习。受欣喜的呢，佛法是最重视这个。我们的为什么是贪行人、嗔行人、痴行人，都受那个欣喜的影响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一部分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、警觉到，深刻观察、警觉到这一部分。否则啊，不容易，否则不容易。这个就是这样的法。依着这样的话就能够去抉择，就能够去抉择。无量劫来的那个烦恼习气啊，烦恼而来的习气啊，那要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断除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佛？那就要从这边都可以观察到的，那才能够真正的引领我们向前。所以导师就在讲纯正的佛法，纯正的佛法，那不是随便说的呢，还有深刻的义理，现在都在谈人间佛教，是吧？要有很深刻、深刻的义理来支撑它，但是深刻的义理没有离开我们呐、啊，是我们都可以思维的啊。导师的缘起性没有离开缘起相啊，空性是缘起的空性啊。包括慈悲的根源都还是依着缘起性相来说，是吗？所以深广的义理不要，不是很复杂，我们不能理解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不是吗？是不是不要害怕说这个都是理论，不是，都是这些理论都是很亲切的在说明我们的事情，把我们的贪嗔痴是吗？慈悲的根源就是相对来，就像说我们贪嗔痴，它的实相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大圣是什么？转烦恼，转烦恼不是断烦恼。我们不是，我们那时候也是在说转烦恼怎么转？如果没有这个深刻的意义来去看清楚它，我们怎么转？不容易转的，转的也是 KK 的了。那个换挡一换不好，也小心了。 那如果有这样的义理，我们可能会变成无，有些人说要换挡是吧？现在已经是什么无变数了是吧？无变数的是吧？而渐渐的这样，不要被那个卡住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学习，就是在文会当中学义理，了解了那个卡哦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惯性在卡它，我们自己那习惯性、烦恼惯性在卡它。但是我们有正见来支撑，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卡的症结在什么地方，可以看到的症结在什么地方，哇，可以让我们看到的症结在什么地方。哦，我要去转变它哈，要去面对它，要去面对它，要去转变它，要去对治它，那就比较容易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那个义理不要去，不要说啊，我都知道那义理，你现在跟我实践要怎么去实践？千万，我们说在内心深处不要有这样。我们刚开始学习，当然义理跟实践当然都会要了解义理，又了解的一个头两个大，怎么跟事项做结合？当然是这样，是吗？但是我们要在内心深处，我们就要非常确定，佛法讲的义理呢，绝对就是在讲事项的义理，要非常确定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现在的不能结合，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他做结合，不是佛法不能结合。我们如果至少我是这样的态度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的心态。所以至少这个是什么？自学教人学的。我常说我是头破血流，今天是头破血流的，这样的头破血流啊，大家好像都看不到，千万不要被这个幻象骗去了。不是一般是说台上什么，台下十年功是吗？啊，台上多少？所以千万不要被我这个幻象骗去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啊？好像我说的好像头头是道。拜托，不是的。不要以为说我这样就解，好像我这样就能够跟事项做结合，没有啦，没有。我只在说，我相信是这样，我们往这个地方前进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不要被我这个幻象骗去了，就说师傅啊，你可以，我还不行呢、啊，其实我也不行呢、啊。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讲，就好像说很难，不是不是。我刚才说到，只要一他感受到有点那个感觉到有可能性，就好像那个面包哦，那个面包屑一掉下来，我们很大啦，不小心哦，我就哇，太好了，太欢喜都睡不着觉了，是吗？是可以的呢。我们看我们学佛一路以来也是很高兴呢、啊，只是我们要求太大了，是吗？我们也是很高兴的，因为我们不是也有很多的高兴吗？只是要求太多了，要求太大啊，觉得这还不是还不够的，是吧？还不够，啊，不知道要依这个再前进，都在前进。啊，下一次啊，烦恼又来了，又说啊，这个啊不够，还不是，啊，不知道要真的呢，我们那个面对那个烦恼的那个，如果真的让他不来啊，哇，那个已经是什么？那个要求是多大啊？那个要求是多大？所以不要要求那么大。如果要求那么大哦，那个幼稚园哦，每天都哭都来不及。幼稚园啊，每天哭都来不及了。但是幼稚园每天都很快乐。你说他无知吗？那他还是真有正见的，如理思维，真的是如理思维的，是吗？我们是这样做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好像在佛法当中哦，幼稚园嘛，甚至啊、哦，还是在现在幼稚园之前还不是有一些什么，还是有一些班嘛，是吗？嗯，我们在最低那个波啦，所以就是这样，终究是可以向前的啦。我们不要得少为足。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所现有的，我们要珍惜它，依着那个在前进，依着那个， 我觉得那个这样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观念，我们再来去闻法，我们就会比较尊重，比较觉得尊重感一定要来自他的觉得让我感受到的那一部分，才有可能。如果有这样的，我们有这样的心态，我们再来闻法，那就不会有障碍了。这样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消化它了，否则吃多不消化，会有一些问题在啊。所以不要急啊，我们现在学的很多，不要很急，不要说、这个都听过了，有没有更好的？有没有更亲切的法？让我可以用的。当然我们可以去追寻，但是不要说以前的都不是，这样可以理解。不要说以前的，不要说你再讲一个这样更新的，这样。我们现在学的都是还在新的，是吗？温故知新啊。学佛三要，这是一要。这三要学成的，究竟圆满就成佛。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共修过程当中，就这样，让再渐渐的，也不要说这个不够，就是说这个我们再听温故知新，然后再把我们以前有相关的再进来，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，否则有点可惜了，有点可惜。否则如果我们这一堂课也是这样。很快很快这样过去，可能也过去了，也有收获了，但是可能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啊，这样的话就有点可惜了，有点可惜。这里我们现在谈到这里还是佛法的慈悲了哈，大家慈悲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儒家的人了，儒家的人，这在儒家慈悲，在儒家就是人了哈。人的意思本来就是我们说果壳里面的人啊，就好像我们吃水果有一个水果核嘛，水果核在它破开里面有一个人，是吗？人，有时候我也把它咬破，有些果子我把它咬破之下里面有一个人。那最如果要说就是瓜子啊，瓜子把那个，因为那个比较好咬破嘛，里面那个人，那就是人啦。有些的果实啊，那个外面很硬，对吗？有些坚果很硬的啊，它要去破开啊，里面那个也是人，就是那个了，那个人，就是两相一合，就是那瓜子嘛，两相一合，那个人也是一样哦，人本身也是两片的，人呢、里面的人也是两片，就在这个合合两片，那个人的合合两片当中，就有生芽因果的功能。所以存在跟发生就不能离开相依相衍的关系。什么叫相依相衍的关系？就是有两片相依相衍，在这当中就能够发芽嘛，就能够发芽。那就用这样来譬喻了，人就是用这样譬喻，就是有两个嘛，那相依相衍。相依相衍，以人来讲就是有两个人，所以那人啊是两个人，两个嘛，有两片，二就代表只要二就代表多数了嘛，是吧？有二就有三，多数。如果扩充这样的意义来论就人事啊，人的意义就是两个人了、多数人，共存的，就是相依相衍，就是共存的合理的关系了。合理的关系，如果说就是仁爱，就是道德嘛，合理的关系就是仁，就是那同情感哦。那这个同情在儒家来讲的话，就是因为他用这个仁啊，就是他会发芽这一部分啊，所以儒家的仁呢，就是有一种和谐合作的同情，活活泼泼的生机了。儒家的人有这样的，所以如果一般啊，如果不是活泼的话，就麻木不仁嘛，那他不仁，不活泼的。所以啦，儒家的人啊，我们说泛爱啊，就泛爱众啊，而亲仁啊， 就类似这个人啊，泛爱就是合乎缘起的依存性，是合乎这个的。儒家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儒家这一部分是合乎，包括我们前面不是有说到吗？儒家的智仁勇啊，三达德啊，三达德、啊、就跟佛法讲的这个三心这一部分呢、啊，三要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哎、欸，相合哦，相合。所以儒家啊，儒家有它的哈、哦，它的特色，有它的特色。儒家，所以中国以儒家为主是吗？所以中国啊，跟大圣呢、啊、是比较相应的。那儒家有它的极限性的，儒家有它的极限性，它不能够拓展，它以家为出发，它不能够突破，不能突破家。所以他就认为儒家哦，佛家的出家，好吧，出家，他不以为然是吗？所以王阳明嘛，不是问了一个那个说，哎、欸，你出家，你安心吗？是吧？你说哎，还俗了。其实啊，他们呐、啊，也发展到大义灭亲是吗？所以要问啊，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问他们。你当兵啊，是吧？或怎么样都可以问，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问。如果说有偏颇的话，哈，那偏颇要问哦，都可以问。所以他们呢、啊？儒家就发展出大义要灭亲，你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你出家对父母亲你安心吗？但是有些事情呢、啊，他要灭亲呢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啊，如果没有看透这些啊，终究会卡住，他都会限制在某个地方。他认为有价值，他就要大义灭亲。如果在没有在。但是一看到出家，他说：“你父母亲，你安心吗？”他不知道出家是大丈夫事。佛陀出家，更接近人间是吗？老师不是特别写的这个吗？所以儒家局限在家庭本位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那个儒家的他是重人事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因为大圣也是不离开世间的出世间的、啊，所以他的三达德智仁勇都是反而是跟那个我们佛法是相近的，但是到底儒家他被局限住了，所以反对佛家了。对于墨家的兼爱啦，墨家兼爱啊、喔，如果在说文当中，说文就是在有时候对文字的做解释嘛，啊，兼人的这个兼呐、啊，就像就是两竖嘛，就合在一起，那个这样有那个意象嘛，就这样写造出这样的字嘛，形状，这跟佛家讲的竖理这样更相近，更相近，更相近。所以啊，墨子是强调人类爱，人类的爱，所以这个被孟子骂了是吧？被孟子骂了嘛，你看。那泛爱啊，泛爱，泛爱重要，它也是局限在什么？局限在家庭本位。所以儒家是更重视在人类爱，人类之间的爱，主张兼爱。这个兼爱是人类的爱。那儒家呢？他受限，他在推的过程当中，他一定要先爱家的父母。然后再推，一直这样推，不能越过。啊，如果墨家他谈人类的爱，越过他儒家的，所以他要批评他了。所以他都有他的极限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啊，墨家他也是只是到了兼爱这部分，他虽然是拓展到人类的爱，他对人类爱的他的出发点跟佛法还是有不同的。以下会再做说明了。 但是他只是人类爱，他有没有拓展到一切的友情呢？没有。佛法是真的可以拓展到一切的友情，它还是有不同的。这是关于缘起相的依存了、啊、接下来又关到缘起相的无我了。佛法讲到缘起，就同时讲到无我嘛。因为缘起就是相依相缘，没有独立的自体嘛，就没有绝对的自我。所以佛法讲的那个诸法无我，那个我啊，是否定什么我？绝对的我，绝对的我，就是自有自成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的那个我，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点，就是那个自我呢是绝对的我。但是佛法也没有否定相对的我啊，没有啦。因为缘起相依相缘，有没有它相对的独立个体？相对独立的个体，那个没有否定啦。所以佛有说我从哪里到哪里去呢？而那样的我呢，跟佛法要否定的无我的那个我是不同的啦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否定绝对的我，所以没有绝对的我，就没有绝对的他人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一切一切的都相依相缘的啦。所以自他是幻现出来的相对的自他。没有绝对的自他了，就有相对的自他了。所以自他之间呢，都是相依相缘、息息相关的了。所以自然就产生慈悲的了，自然就产生慈悲。墨家的兼爱也是无人是吧？没有绝对的，没有绝对的个体了，只是相对的个体了，相对的。而这些呢，都是在彼此之间呢、啊，都在是依着缘起相，依着缘起相，就是彼此之间呢、啊。所以儒家跟墨家之间还没有对于自己本身的这个法做观察。现在目前我们还是在说到缘起相是吗？儒家也是在说自他之间，墨家也是在说到自他之间，我们现在佛法也是在说到缘起相了哈，缘起相。所以包括儒家的仁者无敌也是这样的哈，仁者无敌扩充到，所以仁者无敌不是说我打遍天下无敌手啦，就是说无人也是说没有绝对的个体，所以大家都有关系的，所以大家不是敌人啦。仁者无敌也是说不是说我打破天下无敌手打倒对方，不是啦，而是大家都不是敌人，那才是彻底的，因为大家都是相依相缘的。这个孩子只在向上说，这个时候有相同的地方，接下来就要谈到非常不同的地方了。非常不同的地方，那等待下节再做说明。现在说到的，一般说到墨家的无人，或者是儒家的仁者无敌，都还只是在向上之间说到之间的关系。还有非常不同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说的了。就是佛法还是真的能够看到这一点。还能够深刻的，就非常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我们来做一个回向。